可谓此章注解重要的参考。这燕子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他就解释君子跟小人有什么不同。那个合者无乖利之心啊，这个君子啊，我跟你合的话你别跟他差，哎，你说对就是了。他因为他有高人的见解。那同者的有一种阿比之意，同者的用啊，我跟你赶快啊，你有好处给我，啊，我就跟你一样同党的来，哎，啊，同党的他有互相得到利益，这个就是小人了。说君子呢有立场和有是非之相，那现在常常讲说，很多人讲说有立场无是非啊，看到我对我好处的就认为对的，对我没好处就说错了。这个是一般人小人的见识。那君子他的立场是有是非之相，有立场又有是非之相，认为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。那这个是真的是难哦。那小人呢，他是有立场无是非，他认为说啊，对我好就是好了，对我不好就是不好，他几乎没有是非可以说了。所以这里呢是君子跟小人相交的不同。君子他是循着这个理之人，他谦与人和睦，他一种谦卑和人家相处。那小人他循这个义之人，他因为啊对我有利啦，好，对我有利我就跟你同党的，对我没有利我就跟你不同党的。哎，那不合就在不合呢，就在同中看出你跟我有利益来跟我合，没利益就不跟我合，这个就有一种小人。那君子他不是，他循着这个道理来的。有利益没利益我就依着道理来去做事的。我就讲那个集注里头，他补注他这样讲，他说合同与周比有别。这个周比呢就是用爱广狭上来说的，啊，合同就是以人示威上，以人示威可火上说了。那同周比呢就一君子一小人呢自己存心上说，那合同呢就跟就众君子众小人相接相磨上说的。所以讲说合跟同呢它的周比有别。周比中君子他普遍跟人家来往，那小人不是，小人是有利益才跟你来往的。他为了利益才跟你来往的。那周比他就是用在这个爱的广狭上来说，那同跟合呢就是以人的是非上来说的。轻松我跟你小人就是为了这个利益他来跟你相同，他违背他的理念，他认为说有利益的我就跟你相同的，那没利益的我就不跟你相同的。他只在看在利益上去说这个事。那君子是不是，君子他是站在这个道理上在看这个事的。所以君子跟小人呢就是一个为自己的私人利益，啊，那君子是为了大众的利益，那小人呢是为自己 私人的利益去看这个事的。哎，那君子跟小人，君子他就有超高的眼界，那小人就不一样， 小人他眼光很小 很短，他认为说有好处的就可以了，不必什么眼界。所以孔子呢他把这个君子跟小人呢他不同的点上都说出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叫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，子曰未可也。乡人皆恶之何如，子曰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这个就在分别说取得呢要看他的善恶如何。说君子呢，这子贡呢在问孔子说，假使一个人呢一乡之人都喜好他，此人这个人怎样，就问到这个人有贤吗，有贤惠吗？那孔子说未必即可哦，未必即可，不一定这人是假好人的。说好人好事代表啊，登出来没多久他又去做坏事，因为他为了要得到好人好事的这种声望他才去做这个事啊。所以孔子说未必即可，相信他是好人哦。 那子贡又问说，整乡的人呢，说一乡之人呢都讨厌他，这个人怎样？那孔子就说，未必哦，既可相信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也许他是一个假坏人哦。假坏人，为什么假坏人？像说这个了凡四训来说，好心做恶事，哦，好心做恶事的一个，有一个喝醉的人，他就去扰乱那个一个宰相要退休了，他返乡了，然后那个喝醉人呢就去捣蛋，就跟那个宰相那个跟他捣蛋，啊，那宰相呢他就认为说，哎呀，你的小酒嘴歪草也就。没有跟他办罪，就让他去。哎，这个喝醉的人，他认为说：“你看啊，那个宰相都惊我，我给他插一刀，竟然拿我没办法。”后来他又用这个方法，就去捣乱别人了。那别人就把他抓去关了。那后来就判他的罪。那这个宰相就说：“哎呀，我实在是好心做恶事啊！我一直那东周那些给他教训去，他也许不敢做这个事。”可是你不教训他，那这个喝醉的这个人认为说，你看那个宰相就怕我了，我什么事可以不做，不敢做。所以这里讲说，这未可哦，说也许他是一个假坏人啊，不一定他是真正的坏的。那孔子呢，不等待这个子贡再问了，就再加以解释，说与其患随乡人之好之恶之，不如亲自观察。你不要听人讲，你得让你亲眼去思维观察看，这个人是真正是好人，或是真正是坏人。如果你不用自己去分辨的话，人家讲的你就跟着人家，人家也许跟他有烟仇，说他的坏话，也许会这样子啊。那你就认定这个人是坏人吗？不是，哎，所以乡人呢之中呢，善人喜好他，恶人也厌恶他，然后相信他是好人，这个比较可靠。为什么？整个乡的人呢，都因为乡人之中呢，这个善人的喜好他，因为善人为什么喜好他？因为他做好事，善人就喜好他。那恶人也厌恶他，为什么恶人厌恶他？因为他不跟恶人同党，那恶人就讨厌他。一般跟恶人同党，恶人会喜欢他。然后你再相信他是好人，这个比较可靠。你看那老毛。你若甲罗马来往，罗马好高兴，因为你甲伊感动的呀，哎呀，啊，你若罗马看你会足讨厌，因为你甲伊无感动的，表示你不是罗马。孔子用这样子来推敲的，那可见你不是，因为坏人他会喜好你，是因为你跟他同样是坏；那好人喜欢他，是因为你是好人。所以孔子就这样子断定说，那好人呢喜欢他，那是好人没有错；那坏人呢？也厌恶他，那这个人是好人，因为他没有跟坏人同流合污的。说恶人厌恶他呢，然后相信他是好人，这个比较可靠。这里在分辨说好人跟坏人啊，我们不能泛泛的听人家讲讨论说啊，这个是好人，这个坏人，然后随着他人的情绪喜好而论之。因为人呢，我们一般人都是随他的喜好，他认为说，哎，这个跟我很得眼啊，他很好。我就说他好，这个不得我的眼啊，不好，我就说他不好。他用他的凭他感觉啊，那孔子就认他说，你这样看得不够公正。所以善人君子呢，他其立心正直，又不苟同，所以呢，他见善人呢喜好他，他见到恶人呢，那厌恶他，因为恶人你不该感动的就讨厌你，那这个人就绝对是好人的。真的是孔子的话，他是敲得非常，讲得非常有道理的。接下来就子曰：“君子易事而难说也，难悦也。”这里应该读着“悦”。为什么说要用“悦”呢？这样说，你在生气了，我就不爽了。那你不爽，你怎么会说啊？不说了。这个说“悦”跟说，他有他的这个道理过来的。我喜欢他在说，哎，所以君子易事而悦也。悦之不以道，不悦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弃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。说之虽不以道，那悦之虽不以道，悦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这个说字呢，古注都是注成悦字， 啊，另有一义，即当说话的意思，就是讲欢喜才要讲话啊，无欢喜就袂讲话啊。即气啊，要来讲话，气啊，就是骂人啊，不是讲话。所以他是业跟说话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过来的。君子他容易奉事，为什么君子容易奉事？因为君子他做事情是有依道理来的。那我们依道理去奉事这个君子的话，那就很容易做事，跟容易这个很容易跟君子来往做事，跟他共事就很容易的。那因为呢，取悦君子而不合道理呢，这君子不悦。如果你用你为了要讨好他，那你用不合乎的道理，那君子自然就不喜欢了，他也不悦，不欢喜，所以难悦。你要取悦君子的，你得跟君子赶快是一个很规矩的人，那君子就会很欢喜。那至于君子用人呢，这个君子他是有悲心的人，他用人呢，则他的量其力能力而弃使用，他要看你的能力得才给你多少量去做这个事，因为他无求完备，不会说哦，你很会做事，我全部都让你做，不是。君子呢，他会爱护你，认为说给你做太多会使受伤害，你就做适量的工作就可以了。那无求完备，故易奉事，说很容易跟他共事，很容易为他服务，就是为这个君子奉事啊。所以君子用人呢，是量力而使用其人，不求完备，他是看你多少能力，我才给你多少工作做。那至于小人呢，就刚好是相反。那小人呢，他用人呢，则求全责备。这小人呢，用人的说，你这个会做啊，这个继续做啊，你做不好他就骂你，他不会站在那一种怜悯心说啊，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智慧不一定都是高的啊，有的人有不及啊，那你不及的，你用那个高标准叫那个不及人来做，那他不是苦死了吗？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小儿子，后来我跟他这样讲以后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他说因为那个有时候他学校啦办那个大型的活动都他去策划，他办完以后他就开会，因为我有一次去中正大学去看他，我说、哦、我下次不去你去学校，真的是烦死。他到了七八点他们还在开会，开会什么？开会就说今天做了哪一个不好，哪个怎样不好、啊、然后开会完了以后他回家，然后回家就跟我讲、啊、同学我真的是很笨耶，他什么事都在问我，我说、欸、不是这个意思的，因为每一个人的智慧啊，有不同耶，有高低耶，不是每一个人能力都很强耶，你以为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啊？所以你应该要怜悯人家那个比较差的，你要去教他，然后他才会去做。哎，我这样讲以后，一下发现说，哦，对对，我们不可以用这种高标准去看某一个人。所以有一些人啊，他一出嘴巴一说出话的，你就讲哎哟，你就崩烫哎哟，你就喊嘛，这就简单那个样子。我从来不敢说这个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也不在管他。你不可以用这种高标准要人家去做，把事情做好啊，做不好会骂人家，那个是不可以，那个是没有爱心的、啊、因为他能力不及，做不好，也许是这样子啊。所以那个小人呢，他没有站在这个替别人想的心啊，他只是求全，主要求全，然后不会就把他责备人家，所以呢。故难侍奉，这小人呢，他难侍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这小人心里，你在贪什么？我用什么方法能取悦他？我们不能了解的。你正常道的人，你没办法去了解小人的心态。那小人他贪小便宜啊，所以你要用贪小便宜的心态去取悦他，他才会高兴啊。所以为什么君子难侍奉，小人好侍奉？小人你就给他巴结，你给他讲一句好话，他就很欢喜的。你说哦，你看那人给他抱到这样，他就好高兴。所以君子跟小人就这样子不同。那这君子呢，他厚重矜默，不轻易说人长短。这个君子他这个嘴巴是非常紧的啦，不是像人家两句话就要讲嘛，不是。他说这讲说狗宜一分不宜说，那对事情呢是说我尽本分应该做的，有相对终日不出于一致，这是说这个君子他是这样子，他说他因为他的德性比较厚道，他不轻易说人家的长短， 因为每一个人的智慧有限，他也不愿意说去讲那一些，所以他不轻易说人长短。那苟于意矣，苟于意分不宜说呢，就做苟于意分不宜说，有相对，终日不相，终日不出一致，似乎深沉不可测。你看这个经子好像是，那种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其实他是比较有悲心的，他认为说做对的事情呢是我的本分应该的。那就举个例子来讲，现在很多人就说我很孝顺的，我父母怎样奉侍奉的，他就一直把孝顺父母的这些事情把它当成真正当成是一种炫耀说。那这个君子他不是，他认为说孝顺父母呢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不是说我很孝顺，是我应该这样子做的才对的。所以他这个君子的人呢，他就比较寡言，也不会一直去讲那一些话的。而使人平易，皆无苛求。他跟人家来往，处处为人家着想啊，为人家着想就不会苛求。为苛求就是处处站在自己的立场，然后他就苛求别人，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什么都不好。那小人呢，相好相对，喋喋然，然后议论风花。这个风呢，就是群居的有毒针的这种会吃人的那种虎头蜂那种的，处处要攻击别人。这个小人呢，他这个对人家讲话是喋喋不休啊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好，一说。然后议论风花，非议分呢所当说一说，不是应该讲的他也讲。然后现在一个最病的一个现象的下，那些名嘴，我最讨厌那些名嘴只光会说不会做。好，那你既然会说，那让你去做这个大事，他没办法做，因为他只能站在他的立场去批评别人。他不站在说如果我去做的话我会做到好吗，他不会站在这个角度看。所以小人的心就不一样的哦。然后而一经使人呢便苛求不已了，一旦派人做事情他就会很苛求，你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对，应该都这样子的，就是小人不好来往不好来往。所以我常常看那个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我看着他都很紧张，拜拜跟照不敢忘你，我今天拍胖。因为他站在他的立场看他的事，对我有利对我有益的我就认为好的，对我没有利的没有益的全部都不对，都否定人家，那个不对，那个心态是很不好。其实那种心态是极为损福，那个福是没办法增长，那福增长是那个叫赞叹别人。你看那个普贤十大愿里头，那个随喜赞叹，我以前随喜赞叹，如果你随喜赞叹他的话，你就不会嫉妒啦，是不是？那你要看人家好的话，你不随喜不赞叹的话，你就是嫉妒心在里面了啊！一天超过你，你就感觉很不爽。那你赞叹他，你就有着随喜的心，那你随喜的心，人家赞的，人家所做的功德，你也有份啊。你也不会堕落，因为你没有嫉妒心啊，就不会堕落。其实这个赞叹也是有在赚功德，因为你的意念都在增长，没有看到别人的不好，所以常常看到别人不好是极为损福，他不知道这个损福就是在从这个点上，那一直增长这个福的，就是他看到每一个人，其实小小的一点善，你也赞叹他，那因为你赞叹他，他会很欢喜，他也会改过来，确实是这样子啊。那你一直说人家不好，不用说别人，说自己，人家看到你一直说你不好，你会很高兴吗？你当然也不会很高兴啊，对啊。所以你赞叹别人才会真正的成长，使人家成长。好，接下来就他在补助他讲说，君子呢是为天下不为一身，所以他意事难悦。这个君子呢，他是为大众，他不是为他自己一身，所以呢他很容易跟人家相处，因为他不会去苛求别人。可是难悦啊，为什么难悦？因为你没照规矩来就不欢喜啊， 对啊，你要依着规矩来，他才会高兴。那小人呢，他为他自己一生，他不为天下，所以说男士异业，他很难跟人家来往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没办法去取悦他。嘿，所以男士异业很难，也很难去取悦他，不很容易去取悦他。为什么容易取悦他？因为这个小人呢，他的想法很浅，你只要给他说说好话，你只要给他一个甜头，然后他就非常的欢喜。所以你看那个外面有一些讲骗的啊，有时候听他讲骗的那一些内涵嘛，实在是漏洞百出。说哦，像是那个金光洞，我一听我一个朋友讲，他说我那个朋友那个人是很有爱心。你说那金光洞他讲，你看哦，你看那个老黑啊，戆戆啊，提一堆钱啊，一直要啊，咱来去甲骗。然后我那朋友讲，他就戆戆就可怜啊，你要搁去甲骗？不可以，那个金光洞骗你袂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贪心啊，因为我那个人戆戆，那无去甲骗，只是去骗他的钱过来。其实那个金光洞已经套好招数了，他叫一个公公提钱，在那里啊，在晃来晃去，讲啊，咱就讲啊，那个公公，咱来给他骗。你心没有存贪念呐、啊，因为讲啊，那个公公就可怜了，咱那就过去，那唔好过去敢骗，应该要可怜他，结果他就不会掉入他的陷阱，因为什么？他认为他可怜他，他没有存贪心，所以他就不会掉入他的陷阱里头。好，接下来说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这个泰字呢，何晏呢当骄泰讲，那个重泰讲，重呢重字有舒缓的，那放纵等意，也就是说没有拘束的意思。那个骄呢就骄矜，就是傲慢。哎，人很傲慢很恐怖哎，因为你稍微一点功德，你就马上就没有了。然后这里讲说，君子心中没有拘束，那对人呢也不对人则不傲慢，那小人与君子相反。那个陈氏集注他这样讲，这个李注他这样讲，说君子的无众寡，无大无小大，无敢慢，何其舒泰而安得骄，安得耐骄。你没有，他没有骄心呐、啊，安德江他不会有骄心的、啊，那有骄慢的心、欸，因为那个君子啊，他是用一种很平常的心看待一些事物啊，所以他也没有说哦，很多人我很欢喜，很少人我很不欢喜，然后哦，很多人来奉承我很骄慢、欸，那他没有这种心态，说何其舒泰而安得骄，怎么会有骄呢？那小人呢跟他相反，那小人呢矜己傲物，小人一看他一直认为说我很厉害，这个我有你没有，那唯恐失尊，那这个小人呢他就要让人家奉承，他认为我是很尊贵，那何其骄矢安得泰，那因为他这么骄矢，怎么会得到泰呢？怎么会得到泰难呢？所以这里的小人呢，与他人比较呢，是为以君子无寡众，无小大，无敢慢这三句呢，是在《尧耶》篇里头讲孔子答子张的话。因为尧啊，他也不会说我当了帝王，我很厉害，然后我统领那么多人。我很骄慢，也没有，所以他无大无小，他无敢慢，也不敢这个骄慢心也不敢起来，所以这里是尧篇里头孔子答子张的话。那李氏呢，他引解释此章呢是为以经注经，用经典来注这个经典。所以你看那个妙远集，妙远集里头那个印顺导师啊，印顺导师他那个经典都以经易经，你要看妙影集不容易，你要读了很多经典了解里面的内容，你那个妙影集才看得懂呢。以前我就买了一套妙影集，差不多30几年买一套妙影集， 我弟弟说你看不懂了，你买那个，我说我看不懂就要买回家去把它放好，我在天天拜他，拜他有一天我一定会看得懂的。你不要让他看不懂，你就放弃了，我就故意给他买回来，然后请回来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哎，啊，偶尔哎翻一翻，偶尔翻一翻，会啦。你一开始不放弃他，你就会看得懂；你开始一放弃他，就永远也看不懂。所以买那一套妙影集哦，吼，我弟弟给他笑啊，你那个根本不懂什么，你还买那个，还请那个妙影集，我说我就是干那要给请等，请等我们家拜拜。所以我们家若起住，我就烦恼啊！我那个书吼，还贵啊车，我都唔知要安怎。我就现在先想好说，如果万一要盖，我就用箱子一箱一箱把它包好，然后去寄放在德林寺。我德林寺太快了，师傅你一间啊，我快，无我家租金真无得摆。就是啊，有可以啊，我跟他很好啊，跟他很好，一点没有啊。我师傅阿伯来你遐住好，伊嘛讲好。一定讲你要带多一间进去哦。没有啦，是还没有说的，是在咧讲的尔。想乃是真正搬那个就要用这个方式啊。因为我们旁边那个好大片拢已经都卖了嘛。啊，我们那一栋跟隔壁那一栋，我们是要用 keep 呢嘛。那 keep 呢正在讲。哎呀，他跟我们那一才建起来才够。因为我们那个是靠近大马路，他们旁边是靠近巷子。哦，温刀都在大马路中间呐、啊。哎呀，
啊、你要盖何建？
对呀、啊。嗯。这里在讲说，君子呢，以小人他的气度不同。所以你看那个帝王哦，有帝王的气度哦。有时候我们以前跟庄先生不能太多人讲了，就是他说哎，多几类调，多几类尾调，因为从他讲话里头就可以看得到那个人的气度。啊，那个人没有帝王相，那个人太狭窄了，没有那种相。那有那种相的人，他真的能上哦。没有那种相的人，即使上了以后，啊，事情会跟着后面来，嘛就足恐怖。我常常讲说，那个叫我请我嘛不爱去啊，那个是不是我们做的啦，我们应该不要去为这个事情再麻烦了。可是很多人就是为这个事情在忙。你像说那个帝王，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帝王吗？他为什么要出家？那反而现在人为了佛教，那才要去选这个，选这些立法委员啊，这些什么？所以那时候被庄老师骂得要死，不老实。你选你就去选，为什么要用宗教的力量去选你这个事？马咖啡系，我刚开始会你那样呢？你说你不老实啊？你单纯就为你单纯做这个事，不要给他加进去。那个佛教没有是非啊，你为什么要去加这个事情去？哎呀，他讲的也是有道理。我们刚开始也听不懂，后来讲讲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他不愿意说把这个事情也扯进去了，所以有这个是。君子跟小人他的气度还有他的心慈、哎、那个骄太骄呢，他是相反的，太是这种太难，太是自得，自己所造福而得来的，从道德上生来的，不骄，那就在太上看，因为他是不骄就有这就很太难的这种胸怀。那骄呢是一种傲物，从意气使出不太，就从这个意思，因为骄有一种啊呢，怕失掉，得到又怕失掉啊，得到了就慢性又起来，然后说这个骄是傲物，从意气使出不太，所以从意气使出来，所以不太，就这个不太就从这个骄上面去看，骄跟太是刚好是相反的。所以我听我们那个老先生讲说，古代人这个骄字是不好的字，现在说值得骄傲，不骄傲，那个骄傲马上骄则必败哦，里面在值得骄傲，呵呵，哎，值得赞叹可以， 值得勉励，很不错，值得加强，可以，值得鼓掌，还不赖，你们值得骄傲，呵呵，骄着必败哦，卖个公家的。那这个从那个集注他这样讲说，孔夫子呢辨别君子小人之气象，君子小人他存心不同，故其他的见解的气象也不同，也有异。那君子呢，他寻乎这个理，而他的因为君子他所做的是用正常道理去做，说心就很泰然，说心狂体胖，这常见词安而舒，就是很安详很舒泰的，因为他没敲心背板啊。啊，那个小人是我今天要得到这个，得不到烦恼那个啊，得到又怕胖去啊，那又得到又怕失掉哎，啊，一天到晚在敲心背板这些东西，他说他就没办法泰了，但是很这种小人呢，他是意就是心被这个东西所牵住了，意而气意一致，说隐藏见其今世而骄，他一种得到了就一种很骄慢，啊，你得到了骄慢，这个马上就往下坠，所以我就感觉说，平常要养成这种谦虚的心，因为你谦虚的心才会成长，如果你不从谦虚的心的话，你会认为说啊，这个够了，我已经会了，我已经很厉害了，我不用再学了，哇，人家进步你没有进步。所以我老公那个李夏林啊，你还在上课？对啊，我已经书法学到第18年了，还在上啊，你这么厉害还这么上？没有，这永无止境，老师在我就继续上，上到老师不在，我就是这样子跟，因为你没有跟，你人家在进步，我们没办法进步，那老师为了要来教你，他就一定要跑在你前面啊，我那个老师是为了要教我们，他就专人跑去那个中国美院啊去读博士啊，创作博士啊，哈，说哦，一干我一个嘛，讲起来真厉害。他为了要教我们，他就每一个月就是要坐飞机去那个杭州，然后又来回这样子。哦，这个学会跟车马费，这个开销起来可能要上百万。哎，可是人家福报够啊，他就有一个寺院里头，请老师写一篇《金刚经》，就给他现金100万。哦，你看花100万来去读书有够，因为我们那个老师也是非常虔诚，他是一个基督教徒，他是一个非常虔诚，然后他讲话也是非常实际的，因为你要去跟一个老师，那个老师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嘛，那是在家里塞供的，在他面前好像我们在批评老师是一个很不礼貌，其实我看他的行为，我们跟他十几年从来没有看过他大声讲话，他讲话是一直非常的文雅的，哎呀，他非常有修养，哎，而且有一次哦，这个同学真的有点激气，可是他讲话还是很斯文的跟他讲，那很有修，就值得我们去跟他学习，跟他学人品，跟他学智，跟他学道德，都可以从他上面去学来的。哎，这个就是从那个君子小人啊，我们要去观。小人是什么样子，君子是什么形象的，哎，当然了，我们一定要行在这个君子这个行为上面啊。接下来说，子曰，刚毅木纳近人，这个就是近人的资质啊，说勉励人家要行忍啊，求忍啊，这个刚呢就是刚呢就有体上来说，我们有刚强不屈的这个意思，嘿，那个义呢，就是说，义就是用上来说，用呢，就是我们做事情要一种坚毅，在做事情一定要有毅力啊，才不会今天做明天不做，那你这个事情没办法成就，会成就今天做明天做，这样子才会有成就。啊，那个木呢，就是朴实，就是从相貌来说，我们人要朴实。那纳呢，就是寡言，讲话较点的寡言的，就 不实在的话不说，因为不实在的话不说，所以他寡言，他就讲话比较嘟嘟嘟，不会讲话速度很快。你看讲话速度很快，那些人都那些话都没有经过脑袋瓜呢，都肿出来。很多人都讲的话，讲完没多久跟人家说对不起，那何必呢？你要讲话之前就想一想，再去讲吧。所以这个那是一种言语迟钝，哎，所以不实在话他不敢说。那这个木纳呢，它有不至于这外辞，就是说它不会被外物所迁就的，因为他老实人，他会守本分的，不会为这个外物所迁就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才固近于人了。这个是从行人的下手处去做。所以中庸说，力行近乎人，力行的说，我认为这个对众生有益的事，我极力去做，这个就是人啊。就仁爱的心啊，哎，那刘氏正义以力行呢，即为那个刚毅。那协和篇呢，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陷于人。”就只会说华丽的话，这种人没有爱心哦，因为讨你喜悦而已啊。这种人没有爱心呢，你讲的话拢无实在，所以讲话太华丽了，这些人都是，咦，要给他注意注意，因为讲话太华丽，他就有一种，《金刚经》里头讲的叫做什么？奇异，对，他讲的很好，很美，不实际。哎，那这个洪迈龙斋随笔说，他刚毅者呢，必不能吝啬。刚毅人一恭维实在，一叫恭维不实在，他就不说。那木讷者呢，必不为巧言。木讷人因为你恭维嘟嘟的。老实的人，你叫他说不老实话，他不敢说，说不为巧言。那仁者含义太广，他学仁者不容易的。说刚毅木讷与人相近哦，就是学仁者要从这四种，说刚毅木讷这种下手处，由此呢，这四者学起，从这四种去下手去学，那才会学到这个接近人。那君子呢，他无欲则刚，那小人呢，他为这个物欲所累生啊，所以君子跟小人他就不一样。那现在讲的这里呢，说刚毅木讷，说接近人，他是属于君子这一面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